今日泽连斯基做出重大让步，打算放弃俄控制下的土地。普京就再提六点新要求，俄乌谈判能不能够达成呢？曼斯邀请马斯克重返白宫，是不是川普的意思？以军阻击半岛电视台记者引众怒，内塔尼亚胡爆真相。原大陆体制内人士爆出9月3号阅兵之后，军队启动两部捉拿闸，将也合总攻计划曝光，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天是8月13号礼拜三。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即刻点击下方连结，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选购正品。8月15号，川普和普京会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发布通知，会在8月15号关闭安克雷奇上空的空域。今日英国媒体率先报道，泽连斯基打算放弃部分领土换停火，而普京今日亦都再次宣布了他的要求。据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说，乌克兰准备做出让步，可能会放弃部分已经由俄罗斯控制的领土，来换取结束战争并且加入北约。泽连斯基已经向欧洲领袖表示，如果川普提出的和平计划是要求乌克兰放弃仍然在基辅控制下的领土，那乌克兰将不会接受，但俄罗斯已经占领的地区的土地就可以讨论。这个意味着泽连斯基准备冻结前线，而俄罗斯将实质掌控目前占领的卢甘斯克、顿内茨克、扎波罗热、黑松和克里米亚地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报告表明，虽然即将举行谈判，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结束战争。相反，俄军正在重新部署军队和兵力，发动新的进攻行动。而乌克兰南部前线地区的军事发言人告诉路透社，俄罗斯正在调动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些军事单位，准备进一步进攻。目前俄罗斯控制了乌克兰大约五分之一的领土，而乌克兰仅是掌握极少数俄境内的地区。昨日川普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必须互相交换部分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争。川普相信普京是想要乌克兰的所有领土。今个礼拜五的会议，川普表示会借机试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川普透露，未来可能促成他本人、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三方会谈。他计划在和普京会面之后，即刻和欧洲领导人通电话。但是乌克兰和欧洲越来越担心，川普和普京可能在泽连斯基没有参与谈判的情况底下，私下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欧洲领袖计划在13号先和川普会谈，向他表达立场。欧洲外交官指出，普京的整体战争目标并未出现明显改变，仍然是推翻乌克兰亲西方政府，由亲莫斯科的代理政权取代。根据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的报告，俄罗斯仍然致力于迫使基辅全面投降，包括阻止他加入北约，并且实现军事非武装化。虽然乌克兰似乎有意放弃部分领土，但前提是和平协议必须提供强而有力的安全保障，包括武器供应和加入北约的明确途径。欧洲各国支持基辅对领土交换的想法，这个似乎向川普传达了乌克兰加入欧洲的共同底线。8月12号晚邮报的消息，克里姆林宫顾问苏斯洛夫宣布普京结束战争的要求。一、乌克兰武装部队撤出顿涅茨克地区；二、俄罗斯同苏梅、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哈尔科夫地区撤军，同时保持除了顿巴斯以外的其他方向的战线；三、乌克兰承诺不加入北约；四、乌克兰非军事化和联邦制宪法改革；五、俄罗斯希望在没有乌克兰和欧盟参与的情况下，和美国达成双边协议；六、如果乌克兰拒绝， 普京希望川普停止对基辅的所有军事援助。在普京的要求被传媒曝光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正在分批在多处推进大约10公里，他们没有车辆，只有武器。乌克兰很清楚今次俄军推进的目的，俄罗斯试图在川普和普京会面之前制造信息叙事，就是说俄军在战场的大规模推进并且击败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不会放弃我的国家，因为我没有权利这样做。乌克兰不会从顿巴斯撤军。对俄罗斯来说，顿巴斯是未来新攻势的集结地。如果乌克兰从顿巴斯撤军，第三次战争将爆发。外界认为泽连斯基肯定不会撤出顿巴斯，冻结战线已经是最大让步。普京提出会放弃苏梅地区，而苏梅只有很小的一块。普京的算盘打得很响，顿涅茨克地区俄军目前只控制了不够 70%， 而且是俄军伤亡最大、最难攻克的地区，这个要令到乌克兰自动放弃俄军难啃的骨头。近日乌克兰安全局使用远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后方200多个目标，普京亦都陷入孤立境地。叙利亚、伊朗和亚美尼亚对俄罗斯局势发展极为不利。就在8月11日，普京的老友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签署命令，拨款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援助，频翳仲考虑解除对乌克兰的武器禁运。11日，联合国、欧盟和各大媒体人权组织强烈谴责以色列军方阻击了半岛电视台记者团队的行动。以色列军方坚称他们锁定的目标特派员夏勒夫是一名伪装成记者的哈马斯武装分子。根据法新社报道，这宗事件发生在10日晚间，无人机飞弹击中加沙希法医院大门外供记者使用的帐篷，造成夏勒夫和其他四名半岛电视台的人毙命。半岛电视台斥责以军是有针对性的行动，是要压制揭露以色列被占领的声音。而联合国人权机构谴责攻击构成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亦都公开谴责。对于这件事，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指控28岁的夏勒夫是一名哈马斯极端行动小组的头目，并公布了夏勒夫2013年加入哈马斯的入伍日期和部队番号等文件。其实自从以色列宣布扩大在加沙的攻势之后，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联合国安理会还召开中东问题特别会议，各方就以色列扩大在加沙的攻势展开激辩。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对以色列表达了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1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已经指示以军加强对哈马斯的攻势，就是为了尽快结束加沙战争，解救所有人质。他说，我们不是为了做一个交易，而是为了打败哈马斯，全面解救所有20名人质。在我看来，这个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我们曾经和谈部分协议，但是哈马斯不断误导我们，慢慢放人，会将很多人质握在手中。据报道，川普将宣布一项加沙停火协议，包括以色列撤军，并部署80000名埃及士兵和约旦以及沙特军队，直到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成立。8月12日，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披露，伊朗可能在12月之前，甚至有可能在8月底再次和以色列开战。川普在要求 Intel CEO 陈立武辞职之后，11日在白宫和他会面，不过川普态度大变。另外，北京最新密令曝光，他们一直希望得到的辉达 H20 处理器禁止政府再用，这个背后隐藏着什么呢？川普昨天和财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陈立武会面，他说这场会议相当有意思。他称赞陈立武的成功是了不起的故事。川普透露，陈立武将在下个礼拜和他的政府官员会面，讨论更多议题。而 Intel 亦发声明表示，陈立武和川普进行了一场诚恳而且充满建设性的对话， 并承诺 Intel 将致力于加强美国在科技和生产上的领导地位，将与川普政府紧密合作。昨日，辉达同意在华晶片收入的 15% 上缴给川普，但今日彭博社发布独家报道，中共最新密令敦促国内企业不要使用辉达 H20 处理器，特别是用于政府相关用途。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个礼拜，中国有关部门已经向多家公司发出通知，不要让这些企业使用这种不是很先进的半导体，尤其禁止国有企业或者私营企业在任何与政府或国家安全相关的工作中使用 H20。除此之外，中共还要求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和腾讯控股等本土科技公司暂停购买辉达 H20 晶片。一名知情人士表示，除了辉达之外，北京新规定还影响到 AMD 的人工智能加速器。值得关注的是，4月的时候，川普已经禁止辉达出售专为中共打造的 H20 晶片降阶版。但7月这两家公司都获得了华盛顿方面的批准，可以恢复向中国销售低端的晶片。现在中共突然限制 H20 在中国使用，不单止会令到辉达遭受损失，亦都令到川普政策变得复杂。外界认为中共突然要求科技公司暂停采购辉达晶片，显然中共可能已经在生产类似的晶片，它需要更高级的晶片。中共最近要求在贸易谈判中加入美国放宽对高频宽记忆体 HBM 的限制，而 HBM 晶片很强大，就好比两线道路和白线高速公路的差别。另外，川普11号表示，他正考虑给辉达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 Blackwell 架构 AI 晶片，条件是必须是降级版。不过外界认为，即使辉达对中出口 Blackwell 晶片是降级版，亦都能够令到中共从中获取更加先进的算力。因为据讲，只要买得足够多，亦可能搭出更高级别的作用。不过路透社5月份有报道说，辉达其实已经为中共开发了 Blackwell 架构的晶片不同版本，而且成本大幅降低。8月11号，马斯克对苹果火力大开，表明苹果令到 OpenAI 之外的任何 AI 公司都没办法在苹果商店排名第一，控诉这个违反了反垄断法，并且说 XAI 会即刻采取法律行动。万斯就向马斯克伸出了橄榄枝，认为他和川普吵架是个错误，希望他能够尽早回归。马斯克是 XAI 的创办人，目前旗下拥有 AI 模型 Grok 团队和社交平台 X。 马斯克在 X 发文暗示，苹果令到 OpenAI 以外的任何公司都无法登上 App Store 排行榜冠军，在这里玩弄政治。马斯克说， X 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新闻应用程式， Grok 则在所有应用程式中排第五。马斯克和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曾经有过过节，两个人过去一同成立了 OpenAI， 但后来因为双方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近日，副总统曼斯在接受美国保守派新闻网站专访的时候表示，马斯克和川普总统的不和是一个错误。他希望马斯克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回归 MAGA 阵营。他希望事件能够稍微冷静下来，因为马斯克在上次选举中帮了他们很多忙。他亦提到，川普讲过虽然有些挫折，但马斯克在上次选举中是团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迹象表明马斯克可能正在修复和川普总统的关系。据报道，由马斯克部分资助的政治性非营利组织建设美国未来将推出一项价值超过100万美金的广告活动，推广川普上个月签署的大移美法案。另外，马斯克在6月底已经向两个支持共和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共捐出1000万美金。近日，前中共海军宗教参谋姚成在自媒体爆料说，中共军方的行动开始倒计时，93大阅兵将成为习近平的最后风光。元老和张又侠对习近平的反复态度感到极不耐烦。张又侠已经部署完毕， 阅兵过后军方的行动计划会启动。爆料说，张又侠的第一大措施是令到82军的重装旅进驻昌平，196旅进驻丰台，形成一种南北呼应之势。其他的部队就分布在高碑店、石家庄和邯郸等地，构成对北京的多层次包围圈。第二大措施是等82军的特种部队响战进驻北戴河接管防务。过去北戴河的保安工作都是由中央警卫局公安部门分担，现在据说已经被响战特种兵部队全面取代。姚成指出，今年的大阅兵可能是习近平最后一次站在天安门检阅部队的机会，军方正在进行倒计时的部署。军方最终选择给习近平阅兵，因为阅兵是国际聚焦的大舞台，提前动手等于将政治斗争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而阅兵过后，行动计划将进入到启动阶段，这是一场包裹在仪式外衣下的权力交接。姚成表示，给习近平阅兵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令到习派放松警惕，以为军方仍然接受习的领导。这种心理战能够防止习派提前布局转移人员，也可以减少阅兵以后行动的阻力。爆料还说，北京在近期传出了三环以内都要戒严半个月，以往的阅兵戒严只是两三日，这个显示出他并不是单纯为了九三大阅兵而准备，目的是以军事行动的方式向最高领导层施压，迫使最高层做出某些政治让步。据爆料说，只要阅兵一结束，权力斗争将进入到终局，如果习近平表现不够主动，有可能会强制他辞职，如果习继续顽抗，可能会直接将他逮捕。军方选择阅兵后行动是为了将风险压缩到最低。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表示，不同的渠道都有相关习近平反复态度的消息，习应承主动退场却多次反悔，将大家都搞到烦晒。北戴河会议的结果将直接决定张友侠、刘源和一大批跟随他们的军官生死。张友侠没有任何退路，一旦失败就只有一个结局。所以对张友侠来讲，只有将习近平彻底打低，张友侠自己才可以活命。以上是今天的北美快报，好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